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先为我们介绍的科学人五月号，有一些什么样值得注意的精彩内容。
先祝大家端节愉快，
少吃粽子。
那五月号事实上我要介绍三篇文章，那第一篇是我的好朋友张海潮他所写的专栏，那这一篇专栏的名字叫做大一可以不分系嘛，那事实上这是张海潮他提出来的主张，他是主张大一可以不分系的。那张海潮他是台大数学系的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在全省各地奔走，
是
关心的是数学教育，我非常佩服他。那他的这一个主张就是大一不分系的主张，我认为是合理的主张，可是也是不可行的一个主张。你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合理的未必可行，那现实形格势尽，那大一不分系大概不容易做到。那我是说不容易普遍的实行，文学院是可能的，可是你现在一想想工学院理学院甚至医学院，那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原因是
那就是你的大学承受不了这一个责任。你就是说你要决定到了大二大三大四哪一些学生可以上电机系，哪一些学生可以上医科。我想大学是承担不了这样子的责任的。一般说起来我们的社会还是相信一个相对说起来比较客观超然的制度。譬如说过去的联考，那现在这个关于大学入学应该用什么样子的办法，纷纷扰扰，许多人这个都怀念过去的联考，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我要说的是说让张海潮觉得他要提出这一个主张的事实现象，那也就是我们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我们观察到的问题，那我觉得张海潮提出来的问题啊是值得我们去讨论的。
他可能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在大一部分系要让学生先了解自己的志向，也就是有一年的时间要去理解到底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科技的发展，是这样吗？
我同意。那我用一个另外一个方式来说我们目前在大学里面教书所看到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收进大学的学生其实都没有很好的上大学的准备。问题就出在这里，就是他们阅读的经验太贫乏，不懂得怎么样读书，甚至不懂得怎么样读教科书。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其实这篇专栏里面有一段讲得清清楚楚，那就是大学的课本和高中的课本有天壤之别，更何况很多的高中老师根本不用课本。这一个段语不是想象出来的。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张海潮过去十年来在全省各地奔走，关心的就是数学的教育。他接触到许多的老师、学生、许多的学生以及许多的学生的家长，所以他深深的理解问题出在哪里。那由于大学的课本跟高中的课本不一样，而且许多的高中学生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读过课本就进了大学了，那所以许多大一的学生一拿到课本就根本不知道怎么读，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OK， 所以这一些严重的问题要用什么方式去解决，那这个是需要更多人来讨论的。那我认为就是张海潮非常好意，他一开始就提出了他的解方，那这一个解方大概大部分人都不容易接受，可是我们针对问题的话我们来讨论，那我们希望这个引起更多的特别是高中老师的注意，就是他们所教出来的学生事实上是决定了日后大学教育的成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我们仔细的去注意这一个问题哈，会比较能够解决这个大学教育的问题。
另外我也觉得他文章里面有一段说这个就业状况好的系比较能够吸引好的高中生，但是这种系招收的学生人数有限。 这我想这也是一个相当值得注意的现象。
对，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这样，假如把分系放在大学端的话，会制造更多的问题。这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大学端大概承受不了这样子的任务以及责任。OK，
是，有机会我们可能看能不能邀请到张海潮教授来到我们节目，
是，
亲临现场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一点都不错。
另外就是，还有一个
特别的报道，有一篇很长的特别报道，
宇宙辐射
的，讲宇宙辐射，然后它的正标题更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太空人的职业灾害。
嗯，
一点都不错。那就是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各式各样的电影，从事太空这个旅行或者星际旅行。
嗯，
那包括现在正在上演的电影，就是在讨论这个我们跟外太空的生物怎么样子的接触，怎么样子的互动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对这种事情的想象，这事实上是从小阅读什么这个科幻小说啦，然后一连串的各式各样的科幻电影所得来的，所以我们好像就没有想到过宇宙射线对于太空旅行所可能带来的风险。
嗯哼
，OK， 那包括我们过去十年来比较常讨论、集中焦点讨论的，就是火星之旅。
嗯，
我们有没有可能到火星去？然后我们到了火星能做些什么事情等等之类的。
嗯，
那大概只有孙维新会强调，我以目前的技术，我们从地球到达火星一趟旅行就要超过半年以上。嗯，那在这个半年以上的旅程里，我们的太空船事实上不大可能给我们足够的保护，来阻挡宇宙的射线。
嗯，
你知道吗？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我们其实是实在是太幸运了。那地球起码有两个特征能够保护我们不受宇宙射线的伤害。嗯，那第一个那就是大气层，第二个就是地球的磁场。
是，
那这两个构成了这个防护罩。
嗯，
所以我们在地球上是基本上不会没有受到宇宙射线很大的风险。那即使是国际太空站，由于它仍然停留在大气层外层的边缘，所以它仍然受到了相当好的保护。这个我是说相对说起来，比起我们要离开地球引力场然后往火星前进，那所可能受到的宇宙射线那要少很多。
嗯，
那现在那这个有更进一步的研究，利用动物实验发现宇宙射线对于生物的影响可能是比过去还要大。
嗯，
那这个会伤害脑子，
特别是伤害脑子。
对，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嗯，但是我想哈，这万物自然皆有其法则。如果说人类的脑可以自己可以不断的演化，那不是这就是一个演化的结果。当宇宙射线在伤害脑的时候，脑去做出一些回应。
对，
那我们可能
你到底在谈什么？你为什么谈演化了？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不断的送人上太空？
对啊，你走多远？不然的话，我们只能想象人类作为一个太空人的话，那就是退化的物种。
不，你想想看，你所使用的时间的尺度是不是合理的？我们现在就在讨论这个问题。
嗯
，OK， 那这个跟我们长相一模一样的人，是最晚4万年前已经在地球上活动了。
嗯，
那我们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显示，那4万年前的人跟我们现在的人，那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啊。
嗯，
所以，你希望我们能够演化出能够抵挡宇宙射线，
有没有可能？
当然没有可能。你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所有的人类现在都在地球上生活，那我们在地球上演化。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的地球事实上是有防护罩的，不受宇宙射线的这个危害的。那
所以现在科学家正在地表模拟宇宙辐射，对不对？这是这个文章的另外一个重点。
那你能够用人来做实验吗？这个模拟事实上是用动物实验，可是我们动物实验发现的结果已经让我们觉得惊心动魄了。
嗯，
就是过去完全没有想到那个影响会那么样子的大。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再说一遍，我们从小看的科幻以及科幻电影，那让我们习以为常，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从事星际旅行或是宇宙旅行这个它可能的风险，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是，接下来Down to the Earth。畜牧业养出了超级细菌，这个听起来也很让人骇人，也很骇人听闻
的，
是吧？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最近几年来，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一再的强调，这个具有抗药性的细菌，对我们人类健康的威胁是越来越大了。那事实上我们在这节目上也谈过很多次，世界卫生组织还这个两年以前还发表了专门的报告。那这个科化在全世界各地具有抗药性的细菌对人的威胁到底有多么的大。OK。
那畜牧的也。
那我们回过头来说，你知道吗，地球上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使用抗生素最多的产业，其实不是人类的医学系统。就是说地球我们世界上全世界所生产的抗生素使用量最大的地方是各种的家禽家畜的牧场。那光是2014年，也就是三年以前，药厂卖出950万公斤的医用抗生素，卖给谁？卖给家禽厂。光是家禽哦，就是我们吃肯塔基炸鸡的，吃麦当劳。所以你就说地球上抗生素使用量最大的地方是家禽，家畜厂。那使用抗生素，这个可以促使这个家禽家畜发育的速度比较慢，比较快，发育的速度比较快。老实讲，关于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一个基础研究的题目，就是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可是这是一个事实。那所以家禽家畜业者他们都大量的使用抗生素。OK， 那现在有老早就有非常好的证据，由于畜牧业者大量使用抗生素，所以创造了许多的这个具有抗药性的细菌。而那一些具有抗药性的细菌呢，很容易跑到人的身上来，那这个造成公共卫生的风险。这是事实上并不及。不是说这是最新的研究成果，事实上1975年就已经有非常好的研究报告指出这一个事实。那可是由于人口增加，这个畜牧业不断的扩大，然后畜牧业对于这一类的报告也越来越有戒心，他们也越来越不愿意支持这一类的研究。
所以他会把畜牧业内部的那些个环境封闭起来，
一点都不错。那科学界
饲养环境，
科学界比较不容易得到第一手的资讯。所以这一篇报告就在谈这一个问题。那这一个问题很明显，就目前而言是不容易直接从科学证据上来找到改变的动力。所以这一件事很明显的是必须要唤起消费者的这个风险意识，要更多的人来注意这个问题，来逼迫畜牧业开放他们的营运的场域，让科学家有能力有机会去做比较仔细的研究，来弄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问题很可能它会爆发在那些药物的失效，因为超级细菌看起来也就是这样，日后也不管是像什么小伤口啦或者支气管炎啦，看起来这些小毛病都可能会
就是你
成为致命的疾病。
一点都不错，你只要想想在抗生素出现之前， 真的是一点非常小的感染的伤口就有可能致命。那这一直到抗生素出现之后才改变这一个状况。那现在假如大部分的抗生素都失效，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那是很容易想象的嘛。那我现在只要举一个1975年的研究，你就知道问题这个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1975年就有这个一个团队在研究一个养鸡场。那一个养鸡场有150只鸡。OK， 那他们喂的是低剂量的抗生素，结果一周内这一些鸡的肠道里边就他们的大肠菌就几乎对这一种抗生素就产生了抗药性。
这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只要一个礼拜。三个月后，这一些鸡的身体里面的细菌也对4种其他的抗生素产生抗药性。四个月以后，养鸡场里其他没有喂食抗生素的鸡体内的细菌也开始对这种抗生素产生抗药菌。
没有吃药的都
一点都不错，因为在同一个空间里边，在同那细菌很容易透过这个细菌这个空气散播，而且更麻烦的一个问题在于，这个细菌把自己的抗药性这个传播出去，不完全是靠自己的分裂繁殖，它事实上可以平行散播，就是把那个具有抗药性的基因散播给其他不同种类的基因。可怕的地方在这里。
那在1975年就已经这么迅速的在传播了，那我们的抗生素怎么可能追得上？
没有，我的意思，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要说的是，有趣的是，这1975年的报告，事实上是由畜牧业者的，
是
这个
他们自己的研究，
他们自己的研究经费，他们资助的。那这个报告出来了以后，他们从此以后就逐渐的不再资助这一类的研究了，
就是不是把伤口盖起来了。好的，
所以需要很好的科学证据来制定政策，这是事实。可是问题在于，假如畜牧业者不合作的话，我们就不大容易得到比较接近真实世界的数据。
我们今天还有一些科技新知的题目，包括空气污染会引起心血管疾病吗？还有人工诱导造血干细胞，还有人类是不是只会破坏生态？这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我们就是破坏，正负二度 C 怎么什么的哈。但是它是一个完整的事实吗？还有孤雄生殖，我看了这个眼睛都亮了。什么叫孤雄？就是光是靠男性啊，雄性就可以产生下一代吗？
知道有一天会不要女人的男人出现。
不是，过去这些年来被叫说不要男人的女人就可以如何，这已经叫了，现在终于可以有一个反击了，是吧？稍后片刻，马上回来。科技 email 单元，王德华先生在我们的现场。空气污染会引起心血管疾病吗？
这是一个问题。OK， 那大家都很关心空气污染。这个空气污染是大众与环境健康的重要的议题。估计啊，这是估计，每一年大概有700万人，因而提前过世。OK， 就没有活到天年。
这全球？
对。那空污的纳米粒子对于心血管的伤害，已经有流行病学的证据。那交通工具排放的纳米为例，仍然是大众健康的主要议题。10多年前，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团队就证明了，健康的人即使是短时间暴露在高浓度的柴油引擎废气中，都会造成心血管功能异常，而长期暴露在空污微粒中会促成动脉硬化。不过问题在于，科学家对于空污微粒的致病机制仍然不清楚。那有人推测，空污微粒会穿透肺泡上皮组织，进入循环系统，直接导致心血管病变
发炎。
那发炎反应 也可以促进这个过程。
嗯、
为什么呢？因为空污微粒造成发炎就可以提升肺泡壁的通透性。
嗯，
那
就让肺泡壁变薄。
对，
嗯，
那可是由呼吸道进入身体的纳米微粒很难侦察。
太小了，
因为它们太小，而且质量也非常的低。
嗯，
那一般的侦测技术没有那么高的灵敏度。
嗯哼，
所以啊，爱丁堡大学的团队啊，想了另外一个办法。
嗯，
他用金子，
怎么金子？黄金吗？
对，他用金子的纳米粒子做实验。黄金是惰性金属，纯金没有毒。
嗯，
所以古人说什么吞金自尽啊？
嗯，
那显然吞的不是纯金。
嗯，他那个应该是用剪刀剪成丝，然后吞下去以后扎破你所有里面的这个器官，
那太痛苦了，那也不会立刻
死。那就是啊，
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要说的是，全世界这个许多的民族，包括中国人，都有黄金入药的这一种处方。
嗯
，OK， 那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谈了。
嗯，
总而言之，我们要说。爱丁堡大学的团队使用金子的纳米粒子来做实验。那研究人员找到14个健康男性参加这个实验。每一位都在空气中有纳米金粒的房间中间歇的运动两个小时。
什么叫空气中有纳米金粒？
对啊，就是把在你做了一些这个黄金的纳米粒子，
嗯，
然后释放在空气中，由于它们非常小嘛，可以悬浮在空气中。
哦、
那在这个房间里边，每这些健康的男性都要待两个小时。那你在这个两个小时之内，你要间歇的来做运动，
嗯，
慢跑啦，这个是仰卧起坐都可以。
嗯嗯、
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在运动前后都采集他们的血液样本。
嗯，
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再采集一次，
嗯，
一直到第24个小时。
嗯，
那同时也要采集他们的尿液。
嗯哼
，OK， 这是实验，实验是做24个小时。
是，
那可是三个月之后把他们再找回来，
嗯，
再采集血液跟尿液。
是。
那结果呢？有几个志愿者在房间里只待了15分钟，
嗯，
血液里就可以侦测到金子。
嗯，
那24小时后，绝大多数人都能够侦测到金子。
是。
那三个月以后，血液、尿液里仍然可以侦测到金子。
是。
而且数量几乎没有变动。
等一下，我插个嘴，三个月之后的意思是说，你持续三个月在那个房间里做运动？
当然不是，就是说你在那个房间
只做了那一段。
对对，嗯，你只在那房间里待了两个小时而已。
哦，OK
OK，
三个月之后，血液尿液里面仍然可以
侦测到金子，而且数量不变。意思就是说，这个黄金在身体里面啊是不会自动排出来的。
嗯哼
，OK。
然后
那这个，而且纳米粒子就是三个月以后啊。嗯，纳米粒子在人体内的转移是由它们的大小来决定的。
嗯，
纳米粒子越小，它的转移能力就越大。
嗯，
那研究人员在以小鼠来做实验，证实进入血流的纳米金粒子在主动脉弓的血管斑块中累积的最多。
哦，
你知道我们用人来做实验，你只能侦测他血液里边有没有那一些金粒子。
嗯，
你没有办法这个用侵入性的观察，
是
去观察那些纳米金粒子在什么地方累积的最多。
嗯，
可是你用小鼠做实验，你就可以做这一件事情。那他们发现在主动脉弓的血管斑块中这一些纳米金粒子，这个累积的最多。
哦，在主动脉，嗯，
对，
血管里头。
然后最好的，他们找了三位病人来做实验。
嗯，
这三个病人啊，他们都要做颈动脉的疏通手术。
嗯，
在做这个手术之前，让他们
先吸进去
呼吸纳米金粒。嗯，然后检验切下来的组织。
嗯，
证明血流中的纳米金粒会堆积在血管内壁的斑块里边。
嗯，
所以你知道这结果了哈。
是，
就是用正常健康的人来做实验，这些纳米金粒子你 会在血流中可以侦测到。
是。
那可是用动物实验，你会发现那一些纳米金粒子是在血管受伤的部位
累积的最多，
对，然后再用人类的病人，你也发现那一些纳米金粒子会在血管内壁的受伤处累积，
所以这个就证明了，空气污染里头的那些纳米粒子也会对已经不太健康的心血管造成更大的伤害。
那是比较容易。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想象空气污染会伤害呼吸系统，肺啊，气管，
是
我们很容易想象，我们
但是不容易想象它对心血管也会
一点都不错。那这一个研究就是证明，这个空气污染的确在机制上会引起心血管疾病。也就是说流行病学的调查不仅仅是一个统计的相关性而已。
但是这个研究如果到台湾了，那一定不可行。因为官员或者是立委会说，你们把那黄金放那些受试者的身体里面又出不来，这是图利他人。是吧，那黄金就是还在身体里嘛，是吧，
我们找私人赞助吧。
好，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题目，人工诱导造血干细胞。
骨髓里边有造血干细胞，这大家都知道的，那源源不绝供应各种血球与血小板，血球包括红血球以及这个白血球。那但是造血干细胞也容易累积突变，那结果就导致各式各样的血癌，或者是我们叫做白血病。那可是另外一方面呢，造血干细胞的再生能力特别强，因此骨髓移植是常见的医疗方式，已经救人无数了。那因此呢，在实验室生产造血干细胞是开发细胞疗法的第一步。而且你假如在实验室能够大量的生产的话，还可以用来筛检药物，研究白血病的病理发展。那现在有两个研究团队都开发出在实验室生产造血干细胞的方法。那在胚胎里边，一刚开始造血干细胞来自背大动脉的内壁。那特化的血源内皮细胞会逐渐变成这个造血干细胞，
是在我们人类的背，
对
上的大动脉的
内，那是在胚胎期，那一些细胞会分化为最后会分化为造血干细胞。那不过分化过程的分子机制啊，现在仍然不清楚。可是没有关系，研究人员仍然能够利用这一个事实啊，在实验室培养出造血干细胞。那现在我刚刚已经说了，这是有两个研究团队。那第一个研究团队是波士顿的儿童医院，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医院。那他们以人类的多功能干细胞，也就是包括胚胎干细胞啦，诱导型多功能干细胞啦，那来培养出人类的造血干细胞。
是。
那我注意了一下这一个研究团队，他的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是一个日本人，叫做山村龙一，他是大阪大学毕业的。那很明显呢，他是到美国去跟美国的干细胞的专家合作。那现在就是在干细胞研究上的所有的重大突破，大概都有日本人的身影。那他们的做法是分成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从多功能干细胞把它培育到血源内皮细胞。
是。
那然后用七个基因将那一些血源内皮细胞转化成不成熟的造血干细胞。那一些不成熟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到小鼠体内就可以成为正常的造血干细胞。所以这一个是研究是成功的。那另外一个研究团队是纽约的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团队，他们是用小鼠做实验，也得到同样的结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兴奋的这个一个发展。那这个要是进一步研究可以证实了他们的这个方法的话，那以后我们就可以在实验室里面大量制造这个造血干细胞。
这个也就是使得这个白血病 leukemia 这些病有更好的，
而且就可以不必再使用这个骨髓移植了。
骨髓移植，
骨髓移植有风险吗？
是，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大怀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进行的下一个话题，孤雄生殖。
对，我们从小听说的就是孤雌生殖嘛。
是，
那最近科学家发现了脊椎动物也可能进行孤雄生殖，这是第一次发现。
脊椎动物有很多种啊。
从鱼类、
鱼类、
两栖类、爬行类，然后我们哺乳类以及鸟类都是脊椎动物。
是
，OK， 好，这里要谈的是伊比利半岛上的一种鲤鱼。
嗯，
那伊比利半岛包括两个国家，一个是比较大的国家西班牙，另外一个是比较小的国家葡萄牙。
是
，OK， 好。那伊比利半岛上面有这么一种鲤鱼，这是一种淡水鱼。
嗯，
那这种鱼很奇怪，奇怪在哪里呢？它的起源来自杂交。
嗯，
那一刚开始是雌鱼与其他属的雄鱼杂交。就同一属的物种是来自同一个祖先，
嗯，
所以往往并不是一定，就是往往同一属的物种可以彼此杂交，
嗯，
所以科学家认为，就是这一种鲤鱼，一刚开始是雌鱼与其他属与其他的这个属的雄鱼来杂交，
嗯，
那现在那一种雄鱼灭绝了，
嗯，
于是呢，他们的后代，与母系同一属的其他物种杂交，
嗯，
啊，听起来很复杂哈，
对，
好，那这个起源很奇怪，因为我们从中学就开始学生物学，课本就告诉我们，物种的
定义
就是不能够与其他的物种杂交。那即使杂交，也无法生育有生育能力的下一代。
是。
那这个定义其实很合理，因为啊，不同物种的染色体数目往往不一样。
嗯。
精卵即使结合，染色体也不能够互相匹配。
嗯。
因此，受精卵就不能够发育成胚胎。
是。
那这一种伊比利的鲤鱼，演化出了解决方案。
嗯，
那就是成年个体啊，有的有两套染色体，有的有三套，有的有四套。
哦，
光这一点就令人惊奇。
嗯哼，
然后科学家发现，有些雄鱼生产的精子带有单套染色体，那有一些雄鱼生产的精子有双套染色体。
嗯哼，有些还有三套的。
一点不错。那研究人员就做了一个实验，将这一种鲤鱼与同一属的另外一种鲤鱼放到一个人工池塘里边去，让他们自由繁殖，不加干涉。
是。
然后研究人员分析杂交后代的基因组。那基因组分成两种，一种是细胞核的基因组，另外一种是
立
线体的基因组。
立线体好像就是它的营养库，是吧？
立线体是它的发电厂，
发电厂
是它的发电厂。
营养
库，对。那立线体通常都来自母系，
是。
Okay， 那结果发现哈，100条杂交鱼中有一条只有伊比利鲤鱼雄鱼的核基因组。
嗯，
那这个是脊椎动物自然发生的孤雄生殖的例子。
嗯，
这话怎么讲？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这种鲤鱼的雄性精子有的只有一套染色体，这个跟我们正常的脊椎动物是一样的。
是。
那可是有的精子是两套，有的精子是三套。
嗯，
所以你想象一下哈，那假如带有两套染色体的精子，
嗯，
钻到卵子里边。那这两套染色体由于本来就是互相匹配的，
嗯，
所以假如由他们来控制这个卵的发育的话，
嗯，
那不就是孤雄生殖了吗？
但可是还是有卵呢，啊，
是
卵不是雌性的吗？
现在
那怎么叫孤雄？
对，那问题在于卵里面的雌性染色体并没有发生作用啊，就是这一个受精卵发育成的胚胎，
嗯，
长大以后，这个身体里面所有的细胞核，
嗯，
他们的染色体全部都是这一个精子来的，那这不就是孤雄生殖吗？
可是你刚刚讲研究人员把同一属的另外一种鲤鱼放在这个伊比利鲤鱼的池塘里面，
一点都不
错。那这同一属的另一种鲤鱼是雄鱼还是雌鱼？
雌雄都有，就是让他们自由，
所以还是有
让他们自由。所以你研究的方式就是你拿到了这些杂交的后代以后，你要一个一个是去 check 他们的核基因组以及他们的立线体基因组的来源。
所以他们发现的是，
结果他们在100条这个杂交后代里边找到了一条，它的核基因组里边只有精子里边的和基因组，所以这就是一个证据。虽然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办到的。那他们推测有一个机制是这样的，那就是这一个带有两套染色体的精子钻进卵子以后，设法杀掉卵子里边的核染色体，
杀掉
完全控制了这一个卵以后的发育过程。所以这就变成这个孤雄生殖了。
所以它还是进入了卵，
当然不是，
还是进入卵，
并不是那个精子本身可以发育成一个胚胎，
是
不是这样？
不是，
就是这一个精子进入了卵子以后，它掌控了那一个卵子未来的发育。
懂了，这是结伙抢劫，而且还杀人。
这么结什么火了？
不是两套这个？
对对，他本来就带了两套染色体，关键在于这里，就是脊椎动物一定要有两套染色体才能够发育成胚胎，再从胚胎发育成个体。
好，接下来我给你5分钟的时间，你来解释一下，人类是不是只会破坏生态？人类是这样的吗？
这是整整一个月以前在澳洲开的一个国际会议，那是4月26号，澳洲国立大学开了一个研讨会，那就是由古生物学家跟考古学家共同参加了一个研讨会，那他们讨论的问题就是在更新世人类进入海岛以后会不会造成大规模的生态浩劫，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理由很简单，就是我们相信在冰后期，在更新世之后，那人类只要登陆任何一个地方都会造成当地生态的浩劫，特别是海岛，因为海岛的生态系是特别脆弱，这里面的问题在于就是海岛生态系通常比较简单，它们的物种的种类跟数量通常都比较少，那最明显的例子那就是印度洋或大洋洲里边，那有一些海岛上面出现了巨大的陆鸟，就是不会飞的巨大的鸟，它们生活在地面上。你譬如说像纽西兰的恐鸟，根据这个化石研究，它们的身高可以高达3米，这很难想象的，我真的很难想象，所以有那么大的一只鸟，
但它不会飞，
它不会飞，它是陆鸟。就海岛生态系比较这个单纯，那这个在海岛上通常都没有蛇，也没有老鼠，所以鸟愿意生活在地面上，他们也不生活在树上，
何必飞呢？
对，一点都不错。
吃的多大？你看，
是
250公斤。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人类登陆这一些海岛上面，很快的就促使海岛上的一些特异的物种绝种。那我们就有这么一个先入为主的成见，我们就认为历史上任何时期人类只要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就很容易造成这一个新环境的生态浩劫。那现在这个在澳洲国立大学所开的这个会议聚集了考古学家以及古生物学家于一堂，他们发现在更新世的时候，也就是在冰河时代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人类进入陌生的这个环境，包括海岛，似乎都很少造成生态浩劫。所以这第一个就是这一个研讨会先要确立这一个事实。假如确立了这一个事实以后，我们再讨论为什么会造成这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在更新世以及在 冰河时代结束以后人类的行为发生了变化呢，还是有其他的因素扮演一个角色？
嗯，
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在更新世，特别是在更新世的晚期，我们拥有的证据比较多。
嗯，
那在有一些岛屿上，那人类登陆了以后，事实上是对跟当地的生态系啊，
嗯、
是共就是能够共存共荣很长一段时间，嗯、
是
没有造成这个剧烈的浩劫。
嗯，
那有可能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他们的社会组织并不复杂，那他们的这个社群规模也比较小，
嗯，
再加上他们的技术也没有那么样子的发达，
嗯，
因此人不可能对这个生态系造成非常大规模的这个毁灭的后果。
嗯，
那一直到人类的社会组织开始变得比较复杂了以后，
嗯，
你才有可能组成比较大的社群，那你才有可能对生态系造成非常大规模的破坏。
嗯，
那其实这跟我们的历史经验是非常的符合的。
嗯，
那也就是那是你要回想一下这个我们地球目前的问题，大概是工业革命以后生态破坏的速率急速的增加。
是，这看起来铁案如山了。
嗯哼，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